不可动摇的信靠。乔伊斯迈尔第十二章，苦难的另一面。诗篇105:18说，人用脚镣弄伤他的脚，他的颈项被铁链锁着。约瑟是一个有着做伟大事业梦想的年轻人，他的兄弟们恨他并且嫉妒他，因为他是雅各最小的儿子，并且非常受到青睐。他们的仇恨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一天他们把约瑟带出去卖给奴隶贩子。事后他们带回了一件血淋淋的衣服，并向他们的父亲说谎，说约瑟被一只野生动物杀死了。约瑟经历了多年悲惨不公平的待遇，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但他仍然对神有信心，并继续信靠神。无论他在哪里，神都给了他恩惠，并最终使他成为当时埃及法老的二把手。结果是，神使用约瑟来拯救了许多人。在这片土地遭受严重饥荒挨饿时，他帮助自己的家人免于饥荒。当约瑟的兄弟们发现约瑟处在这样的权力和地位，并可以偿还他们多年前对他的残忍对待和让他遭受不公正时，他所忍受的痛苦和折磨时，他们的回应令人惊讶。创世纪50:18-20说，他的哥哥们也亲自来了，俯伏在他面前说，看哪，我们是你的奴仆。约瑟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怎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但神有美好的意思在其中，为要成就今日的光景，使许多人的性命得以保全。我们仔细思考这些经文时，会发现他们非常精彩。总的来说，归根结底，约瑟所经历的相比于痛苦，他看到的是神在整个过程中美好的旨意。现在他没有苦读，而是准备好了帮助他的兄弟们。这是他说的其余部分。创世纪50:21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供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于是约瑟用仁慈的话安慰他们。当提到有着悲惨的经历，被不公正的对待，但仍完全按着神的旨意做的人的时候，约瑟是我心中的榜样。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强大的人。他活到110岁，在他的生活中，美好的岁月远远多于受苦的日子。约瑟在苦难的另一面享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可以说他的苦难促使他过上更好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保持持续稳定的信靠神，甚至在我们的苦难中，那么我们就会体现出自己是神可以托付极大责任和祝福的人。当我们愿意去原谅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时，我们其实是在帮助自己，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享受生活的同时充满苦涩。我们从约瑟的生活中看到的这个美好的例子，是我们应该效法的。在约瑟夫被卖为奴隶之后的几年里，他因为被冤枉而被监禁了13年。他被铁链捆着，以及我之前引用的诗篇105中，我们被告知他的灵魂进入了铁中。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在实际层面上解读它，在我看来，如果他的灵魂进入铁中，这会使他更强大。换句话说，他的痛苦实际上使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并帮助他预备统治埃及。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我们的困难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好或更痛苦，这是非常真实的。在痛苦的情况下，一直信靠神总会带着奖赏，并且最终会带来额外的奖励。其中一个奖励是，它使得你更强大。在以赛亚书中，我们看到神通过先知对人们说话，鼓励他们不要畏惧他们所经历的，因为这会让他们更强大。以赛亚书41:10-15说，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四处张望，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 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看哪，我要使你成为打粮的器具，又新又锋利，又有很多利齿。你要扬尽群山，把它们压得粉碎，又使钢铃变成糠秕。这是另一个神应许通过我们的经历使我们更强大的例子，但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经历苦难时全然的信靠神。无论你现在在经历的是什么，这个是对你的应许。你的仇敌或许意味着伤害，但是神会使这一切成为祝福，而在这个过程中，神会使你变得更强大。当生活痛苦而艰难时，记得神爱你，因此你不必害怕。接下来这个小故事会以一个可爱的方式表明我的观点。一个刚结婚不久的男人和妻子一起正在回家的路上，他们的部分路程需要他们坐船过一个湖泊。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一场风暴来了，导致船只猛烈的摇晃，妻子变得很害怕。然而她的丈夫似乎很平静，然后妻子一直追问丈夫害不害怕。丈夫微笑着从刀架上拿出一把刀，并且把刀靠近他的妻子，好像要伤害他一样，而妻子甚至没有一点退缩。当丈夫问妻子为什么不害怕时，妻子说，我为什么要害怕？我知道你爱我，你不可能会伤害我。那人说，这就是我在这场风暴中不害怕的原因。我知道神爱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让我们得到益处。无论我们在生活中会有多少次风暴，在神慈爱的双手中，我们总是安全的。怜悯与共情。我发现自己在生活中的痛苦帮助我对在某种程度上经历同样苦难的人有更多的怜悯。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被虐待或遭遇损失的痛苦，那么我们很难与其他人的经历建立联系。提建议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没有某些经验，我们的态度可能会有点不屑一顾。让我假装一下，我现在是25岁，对我而言生活相当容易。我有很棒的父母，他们总是为我提供并给了我大部分我想要的东西。我很聪明，所以在大学里取得好成绩对我来说很容易。甚至在我从大学毕业之前，我的父亲从他的一位商业伙伴那里为我争取到了一份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我活得很好。最近，一个我非常了解的工作伙伴似乎比较气馁，甚至沮丧。我想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但我又嫌麻烦去问他。最终，我的朋友试图告诉我，他正在经历的一些严重的经济困难。我很快建议他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并请他们帮助他。因为换做我，这是我会做的事情。他告诉我，他的父母在他长大的时候经常辱骂他，并且他们已经疏远了。他说，我保证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是不可能的。由于我无法想象父母虐待他们的孩子或者没有帮助他们，我用一种不冷不热的态度来结束他的问题。我说，别担心，事情会变好的。然后我就走了。我的朋友空虚且孤独地离开。真正令人难过的部分是，我在经济上很受祝福，因为我父母的慷慨，我可以很容易地给予他一些帮助。但我缺乏痛苦的经历，让我对那些受伤的人毫无怜悯之心。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是坏人，但他们缺乏苦难的经历，他们最终会遇到生活中的一些困难。但愿这能使他们真正的变得更好。我并不像那个过着轻松生活的25岁的人，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从未有过以任何方式真正爱过我或帮助过我的父母，他们都是辱骂性的。我的童年充满了恐惧、痛苦和孤独。我想说的是，我从童年时代就对那些痛苦的人表示了很多的同情， 但我却只有一颗坚硬的心。在我改变之前，他与基督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并且通过个人的痛苦和痛苦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当我患有癌症时，我对那些接受了如此严重诊断的人有了更多的怜悯。在患有偏头痛10年之后，我现在有信心为有头痛的人得到医治而祷告。通过神的恩典和他的话语，我最终能够原谅我的父亲对我进行的性虐待的行为，而且我知道原谅比充满仇恨和苦涩好得多。我开始了一个只有神和梦想的事工。40年后，我仍然在这事工里，虽然成本很高，但我从经验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经历过许多评判和批评我的人，并且因为许多不同的原因，觉得我是传道的单位。但在这些情况下，我也经历了神的安慰，然后现在我能够安慰别人。神教导我们给那些正在受苦的人带来安慰的恩典，正如他也这样给我们恩典。哥林多后书1章3到4节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是满有怜悯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我清楚地记得，我经常试图与其他人分享我正在经历的事情，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帮助我，他们无法与我的痛苦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没有过这样的痛苦。他们无法安慰我，因为他们从未需要神来安慰他们，或者他们可能需要，但却不知道如何求告和接受那安慰。我经常说，我们不能放弃我们没有的东西，首先我们必须从神那里得到，然后他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可以通过我们流向别人。当人们带着他们的问题来找我们时，大多数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无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真正想要的是理解、安慰和共情。在苦难的另一面，我们可以变得更柔软、更温柔、更温和、更富有同情心和同理心。这些品质是我们所钦佩的神的一些品质，它们使我们能代表他进行服侍，培养起对他人的怜悯之心和同理心，是我们在苦难的另一面得到的祝福之一。一份名为怜悯的简单礼物，对于处在伤害中的人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痛苦使我们有能力被神用来去帮助他人，当然神也能够使用那些拥有美好的父母、童年、没有经济困难以及其他所有优势的人。然而这样的人很少，因为我们所有人被动地活在生活之下，而且生活并不总是善良的。一个与神更深的关系。我在苦难的另一面找到的益处之一，是与上帝建立了更深的关系。当我们被置于一个除了神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而且我们信靠他的位置时，我们会经历许多的惊异。他是谁？他是多么善良！我们体验他的信实、公义、仁慈、怜悯、恩典、智慧和能力，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腓立比书3章10节，保罗曾说，他坚定的目的是要认识基督，并更加深刻和密切地熟悉他的伟大。他说他想认识基督和他复活的大能，并且在他所受的苦上有份。这句经文中有几个非常大的点。一，保罗是坚定的。如果我们想要在生活中完成任何事情，就需要坚定。这不是一次或两次做正确的事情就会带来胜利，而是我们多次反复地做正确的事情才能获得理想的结果。二，保罗想要更深刻、更亲密地认识基督。他不仅想知道他，他想要认识他，他希望与他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任何想要并愿意全心全意地寻求耶稣的人都是可以做到的。三，保罗想要更加强烈和清楚地了解基督的奇妙。保罗认识基督， 他在大马士革路上与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相遇，但他寻求更多。如果我们不在灵性上成长，我们就永远不应该满足。关于耶稣有多么奇妙，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如果我们更多的寻求他，我们就会更多的了解他。当我们与他一起探索生命之旅时，我们发现他随时随地都与我们同在，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们。四，保罗希望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即使我们人在肉身中，神也能将我们从死里与他一同复活。当我们深深的、亲密的认识耶稣时，即使在困难时期，我们也能满有平安和喜悦。无论有多么痛苦，我们都相信他可以把我们正在经历的任何事情变成祝福。当耶稣的复活大能发挥作用时，我们不必过着失败的生活。当我们在生活中体验到神的大能时，下次我们再有需要时，就更容易信靠。神希望向我们显示，并通过我们显示他的大能。他不仅想要拯救我们，更希望用我们作为使者来吸引人们归向基督。如果你或我正在经历一些严重的困难，而其他人看到我们继续信靠神，并保持一种平安喜乐的态度，这就会成为他们目睹神大能的见证。当我们耐心的等待时，无论需要多长时间，他都会向他们证明神的大能是不变的。当我们经历拯救，并且他们看到神是信实的时候，这见证了神的同在与大能，以及盼望帮助我们的心。我们个人带出来榜样，可能是导致一个人是否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基督的关键点。五，保罗说他在基督的所受苦上有份，如果这会使他转变成基督的样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像耶稣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它只是意味着我们应该愿意去经历我们所要经历的，要像耶稣一样看到他通过我们得到荣耀。这是否意味着神给了我们痛苦和考验，目的是让我们学习以后会使我们受益的事情呢？他并不是一个将他的孩子带到木棚后面给他们捶打以便教导他们的神。我更愿意说，一旦我们遇到问题或困难，神很可能会用它预备我们在神旨意中的未来。如果我们会受苦，为什么不从中获益呢？在我的生命中，我曾在没有神的时候受苦，我也与他一同受苦。我可以坚定地说，有主的陪伴总是更好。我相信神总是有一个救出我们的计划，但可能会延迟一段时间，以便将它用于我们的成长和品格发展。它的时间表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完美的。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我们有权信靠它。假如我们一定会经历苦难，为什么不从中得到益处呢？为了获得奖赏的喜乐。希伯来书12:2，耶稣说，他因为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许多人告诉我，他们不会想交换他们经历的任何事情，仅仅是因为他如何改变他们，并使他们更亲近神。我们可能会藐视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没有人会享受正在经历的任何痛苦或苦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想法放在奖赏那里，那么在另一方面，我们将能够更加喜乐地忍耐。如果我们有信心会看到上帝的善良，无论我们受到多么严重的伤害或需要走过多长时间，我们都会品尝到突破和得胜的甜蜜。我常说，我们需要经历了才能通过，不要被困难吓倒，因为神给你的都是你可以靠着他的帮助和引导处理的。